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第一堂要讲的是启示录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三堂我都在讲启示录哈。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种查经式的讲道里面，我们能够领受到信息。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在天上有个异象哈。在启示录第四章以前，我们看到是耶稣给七个教会写信，告诉他们一些信息。然后到第四章呢，就看到天上的情形。在天上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坐宝座的，那个都是启示录一种特别的笔法在描述哈。那个坐宝座的当然应该就是天父或者就是上帝，可是他在启示录第四章讲那个坐宝座的，四章三节，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各位，这个话不太好懂哎，就是他看到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好像一块石头，这对上帝是很亵渎的。怎么会说上帝好像一块石头一样，不管那石头多漂亮。各位，你想到坐在宝座上的应该是一个像米开兰基罗的画一样一个白胡子老头嘛。对不起啊，你说白胡子老头也好，你说是像一块石头也好，你要说那个对上帝的描述都不敬也可以。你再想想看，圣经上描述上帝耶和华有多少字眼，很多。耶和华像什么？耶和华的确像一块石头，磐石。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也像一个房子，耶和华也像个堡垒。耶和华像什么？耶和华像一个牧人，耶和华像一个军队的统帅。耶和华像父亲，以赛亚书最后一章要讲耶和华像一个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有太多的形字眼来描述耶和华，为什么在这里用一块石头呢？我想是避免我们把耶和华，把我们的上帝拟人化的太过分，就是我们真的以为耶和华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事实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人眼不能见，他是灵。当他把他的形象显给我们看的时候，那都是屈就我们。我们一定要想到他的伟大全能，我们一定要想到他听祷告，他带领我们，他有各样的感情。但是不要把它只想成某一类的一个人物或动物啊！对不起哈，圣经上的确也用植物、用矿物、用动物来形容耶和华，不过那些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你想到的神是全能的神，他这里用一个矿物来形容，表示上帝的美好，也表示连没有生命的受造物也有他的形象，他在那里掌管，他掌管万有。然后我们就看到哈，在天上哈，在那个宝座前面有闪电，有雷轰，然后有四活物在那里敬拜上帝。四活物解经家告诉我们，大概是来自以西结书，大概是在讲所有上帝的受，代表所有的上帝的受造物都要敬拜他，赞美他。那四活物在那里感谢赞美主的时候，那宝座前面还有24位长老。有人讲24位长老是代表着旧约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还代表新约的以色列12个使徒。不管怎么样，我想就是所有神的儿女跟一切的受造物在那里感谢赞美上帝。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不管撒旦好像怎么样的猖狂，我们要看到是神在那里掌权。今天我们要更直接的进到这一点。你如果被提到天上看到这一幕，你心里很得安慰，你知道神在掌权。可是到第五章啊，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各位，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我们平常唱诗歌听到也会讲，在天上再没有眼泪，再没有伤心。尤其是这么伟大一个赞美敬拜，把上帝、把万物、把受造物、把被救赎的人都要敬拜赞美神的这一幅描写完了以后，你发现天上有人在大哭，就是使徒约翰在那里大哭。他为什么哭啊？ 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在天上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对不起，我用人，其实是没有一个受造物办得到。啊，这里你又看到了，这我们昨天就讲过，你看启示录要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一个，坐在宝座的像一块石头，然后坐在宝座，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哇，这个人观察力很敏锐耶。各位，我刚刚举的是右手还是左手？我相信你不知道。就是我把它举起来哈，我如果不问那问题啊，我举十分钟放下来，你都不知道我举了左手右手，你大概知道我举了手。你想在天上哈，那么庄严伟大、富丽堂皇、难以形容的地方，然后你又想到上帝，你要知道看到上帝会死的。在旧约新约里都有这样的描述，我们也再一次说，当人看到上帝的时候，看到神的时候，那是神降贵于尊，他迁就我们，让我们看到，事实上他的本体，照神学上来说，我们人是看不到的，虽然是极其荣美，看到会死的。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好多属灵的人一想到自己看到神了，就祸灾我灭亡了，包括以赛亚。现在他居然能够看到坐宝座的把右手举起来，我很佩服他的观察力，那是右手还不是左手。当然这又是一个形容说法，神应该是没有手的，神是灵，当他用右手的时候，也同样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在掌管一个东西，他手里握着一个东西，一卷书。这一卷书呢，又有一点学问了。各位，我们现在书里外都写着字，其实所谓里外都写着字，就两面都是字。以前的皮卷呢，只有一面有字。好像有一个卡通片叫《飞行屋》吧？如果你们看那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这跟那个可能有关系。飞行的书卷也是里外都有字，就两面都有字。我再一次很佩服使徒约翰或者这个作者，他居然能够看到。右手拿着，然后两面都有字，然后这一卷书呢是用七个印封严了。举起一卷书，然后呢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天使就在那里说，谁能把这卷书打开？乖乖，各位，这是在天上哦，这不是在石牌信友堂而已哦，这是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哦，这有千千万万天使在那里，包括说话的那个大力的天使，有没有？我说人了，其实不只是人了，有没有什么东西？对不起，这又不敬了。有没有哪一位大力的天使，包括那个说话的天使自己，能够把这个书卷打开，能够看？然后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上也突然安静了一下，没有，没有一个。哎呀，约翰就大哭，我实在是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大哭，大概他有点失望吧，大概他很难过吧，他觉得说，居然在天上还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大哭。好，各位，你现在需要知道这卷书是什么了。这一卷书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开，那这卷书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不是仔细要看这卷书，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哈，当这卷书打开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从那里大概可以推测到这卷书是什么。你在第六章开始看到啊，这卷书封了七重的印哈，封起来不能开的，那后来那个书卷呢，那个封啊，我们今天人也不太懂什么叫封了，什么东西是被封起来的，封条啊，贴封条，不我们就用锁来讲吧，就有七个锁把这个书锁起来了，然后一个锁一个锁打开了，每打开一个锁就有一匹马出来，然后那一匹马出来了以后就带来灾难，然后到第五个锁打开的时候， 你又听到底下，你又听到哭的声音，不是哭的声音，是叫喊冤的声音。第六个锁打开的时候呢，就有好像很奇怪的自然界的可怕的现象。那个第七个印，那是要到第八章了，就是这卷书的第七个锁，把它打开了以后，你没有看到别的事，你看到又有天使吹七个号。好，我们就不去讲它了。每打开一个锁，你看到的啊，你看到他跟你讲的，就是天灾和人祸。也就是这卷书里面一被打开，你就看到天灾人祸、战争、瘟疫、死亡、饥荒。你看到这是人祸，然后看到天灾、地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这些当然都是形容说法，天上星星不会掉到地上的了，真的掉到地上，星星比那个地要大太多了哈。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这是指很大的变化。好，那么各位这样讲，你能不能说这卷书是什么？我认为这卷书从它印打开以后，让我们知道这卷书就是人类的历史。这卷书没有人能够打开，没有人能阅读，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没有天使、没有任何东西知道人类个人也好、国家民族和全体人类也好，那个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最多知道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伐、一部灾难的历史。各位，你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开始，你看我们中国历史成平的时候有几年呢？都是杀杀砍砍。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真的是好悲惨，中国历史悲惨，你看看外国历史不也是一样吗？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杀戮，你杀我，我杀你。我们中国历史上真的我父母常常跟我们讲，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这五十年没有战争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小的时候，我父母从小的时候就是开始逃难逃难逃难，军阀、剿匪、抗日各样的灾难。对不起，现在不能讲剿匪了哈。那么西方也是一样，不断的杀，不断的流血。真的，中国历史上有赤地千里啊。有人说，有人曾经问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人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打。为什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结束。是啊，二次大战完了马上就有韩战，韩战完了就有中南半岛战争，中南半岛战争其实都没有完。亚洲、非洲的战争，各位，你们有，我们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在非洲，我看这些新闻哈，我没有看报纸，也没有看电视，但有的时候还是看到一些资料，我看到都不敢看了。像什么苏丹啊，还有我更早的时候，好像非洲大陆哈，无一日没有大屠杀的。没有一天没有成百上千上万的人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苏丹这边，各位谢丽娟宣教师应该有跟各位讲，那个联合国、美国、全世界都在警告那种大屠杀。这种屠杀有政治的因素，有种族的因素，而且我看到好多的报告说，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个流氓杀人犯那种残暴的军队才会屠杀。他说当种族纠纷发生的时候，当人因为意识形态发生纠纷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慈爱的母亲拿起机关枪杀那些他敌对者的小孩子，人杀红了眼睛。那人类历史有什么意义？我就觉得人类历史没有意义。或者说，你如果不是基督，你不是基督的跟随者， 你最多最多看到一件事，就是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天灾人祸，然后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觉得，除非基督教有个真实的复兴，否则21世纪会是佛教的世纪。佛教的意义是什么？原谅我这外行人这样说，佛教最简单的来讲，我觉得佛教就是讲万事万物都是虚空，你能够看到这一点，这个叫做慧，你能够领悟这一点叫悟。所以你看啊，佛教很多的高僧都是什么空啊，什么空啊，或者太虚大师啊，西游记里那个猴子叫孙悟空，你要悟到一切皆空。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懂一点佛教也会说，对，所以一切都是空嘛，虚空没有意义，轮回轮回，你拖入这个轮回进入涅槃就有意义了。错了，有一个龙树哈，一个佛教的大师，我想不只是他讲了，懂佛教的人都讲，涅槃跟现世一样都毫无意义，没有分别，都是虚空。所以在佛，我自己对佛教理解是，这个宗教有极大的吸引力，贩夫走卒可以在这里面啊得到一些满足和安慰，那个最聪明的知识分子看破红尘，看破大千世界，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些共鸣，不能说安慰，就是看到一切都是空，也就是没有意义。我甚至觉得达尔文主义就是这条路。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的，各位，不是那些什么重点不是那些什么生物上科学上的东西，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神，这个世界的产生和这个世界的走向都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命东西的产生，物质的产生，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有而不是无啊？各位，你这个问题都不会问，这是形上学者问的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个世界而不是没有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世界，这是知识论的问题，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怎么去行，这是伦理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后现代都告诉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就是万事万物的产生绝不是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上帝创造，而且让人在爱，在他的爱，在他智慧，在他管理，在他法则中能够找到永恒，找到生命。没有，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就是万事都是徐志摩的诗，偶然，这个世界产生是偶然。当然如果你们看这些基督徒科学家反驳达尔文主义的，会说，甚至很多非基督徒科学家，有一本已经算是老书了，有10年了，《宇宙7个奇妙的数字》，非基督徒写的。有一些非基督徒的物理学家，尤其天文物理学家，讲到说宇宙的形成，生命的形成，人的形成，简直是不可思议。你如果说是巧合哈，那个巧合是十后面不知道负多少个那个多少次次方，那根本等于零了。但是达尔文主义或者无神论就觉得这个宇宙一点意义都没有，人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生死来了走了，也没有人在记得，没有人在纪念。20世纪有名的无神论者罗素就是这样讲，现在的后现代也是这样讲，根本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好坏美丑，甚至有无都没有。照佛教来讲，有跟无也没有区别。好了，对不起，我讲的太，你们觉得太无聊了。我要讲的只是要表达一点，人类的历史包括最伟大的天使都不能告诉我们那有什么意义。如果人类的历史包括各位，我们刚刚讲的你也许觉得好像太玄太抽象， 如果你年龄稍微大一点，慢慢看到老死的时候，连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认为所罗门写传道书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后来慢慢远离上帝，在他反省他远离上帝时候写的虚空的虚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这种虚空。你认识上帝，然后慢慢远离上帝，你会觉得更多的虚空，更多的悲哀，有什么意义？我听到太多人这样跟我讲了，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老了，儿女都走了，我工作也退下来了，我也没有那么聪明，没有那么能干了。你知道什么叫做老啊？你知道什么叫死？我觉得老和死就是失去，你慢慢失去你的健康，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儿女，你的朋友，慢慢失去，慢慢失去，到通通失去就是死亡。如果不信主的话，你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每一天在算日子，很没有意义。所以使徒约翰会大哭，没有人能看到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整个历史有什么意义。感谢赞美主。各位，启示录给我们的信息，整个圣经给我们的信息是好消息，不是虚空，不是没有意义，有意义，有爱，有真理，有事实，有永恒，如果你有上帝。可是我们没有上帝，我们离开上帝了。从亚当夏娃堕落离开上帝以后，人就在这种痛苦和没有意义当中过日子，国家、民族、文化、文学都是这样。各位，对不起，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最聪明的人讲的，这是最聪明的科学家，现在最聪明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是最聪明的文学家，这是甚至你在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里看到。你看我们中国人那么聪明的诗人词人，你看他们写的表现的有一点就是什么？悲呀、啊，悲和空，空悲切。感谢主，有一个人他能够，他有权柄打开这卷书，也展开这卷书。那是什么意思？他有权柄管理人类的历史，管理宇宙的历史，而且叫人在他的管理之下生活有意义，有目标，有喜乐，有爱，有智慧，有能力。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信靠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长老对使徒约翰说，你不要哭，有人能够打开那卷书。当然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你看启示录描述又很特别。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得胜，他能够展开。当然我们也要说，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能展开，才能管理人类历史，从永远到永远，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掌管万有，都在按他全能不改变的旨意，有条不紊的在引导这个宇宙，成全他的每一个旨意，从最小到最大的。我们有盼望，弟兄姐妹，不要绝望，不要灰心，神给我们的信息是真实，又真又活，又给我们盼望的。不过你在这里看到他那个实在是太多的哈，英文叫 metaphor， 太多的隐喻了，我们不太能懂。他用两个东西在形容耶稣，我们刚刚不是说植物、矿物、动物，还有人间的很多现象都形容过上帝吗？你知道形容耶稣也非常的多啊，这里就有两个，一个是动物，它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它是一只狮子啊、你们看 C.S. Lewis 的那个 Chronicle of Narnia 里面就常常把耶稣形容成用狮子来形容。然后下面呢，它形容的是山药。各位，山药是什么？山药就是根呐、啊。他用一个植物的根来形容耶稣，为什么这样？ 原谅我，今天我们真的不是在查经，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只是说看到圣经里包括启示录用各样东西来描述神、主耶稣、圣灵和他们的作为，让我们知道在最小的，在石头、在矿物、在一切当中，神都在掌权。香港有个哲学家叫李天命，他非常讨厌基督教，他我忘记他在一次辩论里面还是在一个书里面讲到说，神无所不在，神在大便里吗？他就讲这么粗鲁的话。我如果在场，我就说你连老子都没有读过，道在哪里？道在尿屎里面都有。各位，我不是讲肮脏的话亵渎上帝啊，因为我最近照顾我母亲，我母亲最近身体不大好，然后有的时候在教会里碰到一些老人。各位你知道，能大小便都是奇迹啊！我希望你不要有一天经历过，哎呦，便秘好痛苦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整个宇宙的每一个原子分子的每一个结构，都是神迹，都是上帝奇妙的手在做。上帝无所不在，耶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掌管万有。每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信心所在就是，这么多的黑暗，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杀人，这么多的流血，这么多小孩的死亡，这么多人得这样的病那样的病，越来越多的怪病，这宇宙有没有意义？没有神嘛。如果有神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今天我们也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像我们的每一篇讲道一样，我们要说，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有一位真神。当你承认有这位真神，独一慈爱全能的真神的时候，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信靠顺服他，愿他帮助我们，愿他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生活是有目标、有意义、有力量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不继续看一下这个经文。各位，如果你有兴趣，你从启示录第六章看到第七章，看到第八章啊，因为这都是那个羔羊，甚至你一直看到第九、第十章啊，你看到就是非常多的灾难。我说了，天灾人祸，真叫我们觉得很悲观。你看，有的时候看新闻、看电视也是很悲观。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常常觉得是在跟一个阴暗的势力作战。是在跟一股巨大的虚空，就我刚刚说的那种佛教的思想，那种悲空绝望的思想在征战。我也不觉得这是年纪大的人，我觉得很多年轻的人，甚至很小的小孩就能经历到这种痛苦。所有的答案在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我希望各位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包括你看到那么多的灾难，那么多艰难，你不要太花时间，我已经在讲，不要太花时间去看那个马是什么，那个印是什么，七印、七号、七雷，这些东西是重复的还是渐进的还是怎么样，那些东西我们不大懂就不大懂，但你要看到，你可以看得到的，就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中。羔羊有权柄让灾难临到我们，羔羊有权柄让我们在灾难中得胜，羔羊有权柄把那灾难拿走，这里面充满了他的智慧，充满了他的公义，充满了他的慈爱。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供应权柄是不能够分开的。我最近也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地区，他只能在那个地区的孤儿院里面服侍一个礼拜。他那个孤儿院情形非常凄惨，当然不是基督教办的，当然基督教办的孤儿院里面也有很多凄惨情形。这是21世纪哦，这是大概几个月以前的事哦。他看到孤儿院里面叫他最心痛的一件事，他说一个婴儿，一个 baby， 他没有讲多大，我想是1岁之内。他这 baby 是唐氏症的，是智障的，有一只手是残障的。 他去那个孤儿院看到这个 baby 整天所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他那一只好的手一直在撞桌子或撞墙。换句话说，他在破坏他那只好的手，拼命的撞，要把他那只手弄坏。如果不能够破坏的时候，他就用他的牙齿咬那只好的手。那个 baby 不会对任何人笑，对任何事都漠然，他知道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对不起，我用意义，就是我要破坏我身上唯一好的东西，虚空悲哀，不会笑。我很感谢主，各位，你我都蒙了上帝极大的恩惠。这个宣教士，当然在那个礼拜的服事里面，他就只能拼命祷告，靠着圣灵的大能爱这个 baby。 他一个礼拜离开的时候，他这个 baby 会做两件事，第一个会对他笑，第二个不再伤害自己的手。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求主的爱在不断在你身上，使你停止伤害你自己，伤害别人，也停止被别人伤害。如果我们不断的在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被人伤害，那就是没有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做的事。很聪明，很能干，很多的诗词歌赋、文学、科学，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受获、受感动，因为这里面都有神的作为。但是如果不信靠上帝，这一切奇妙的作为就是镜花水月，让我们进入更多的虚空。但在这一切的事上，包括你的工作、家庭、身体，如果你信靠上帝，信靠主耶稣的救恩，信靠他莫大的权柄，这一切都有意义了。那些启示录里面灾难可怕是神告诉我们会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基督有权柄掌管这些。基督有权柄，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只有他有权柄掌管人类的历史和万有，也只有他能告诉我们，因为要展开，让我们如何读人类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你的生平，如何能看到这里面是有意义的。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对不对？你读书，你结婚，有的时候真是想到没有意义，尤其是吵架的时候，或者是被当掉的时候，有意义。因为主配揭开七印，配拿书卷，而且配观看书卷，我觉得那是让我们看出人类的利益。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不仅是消极的脱离罪恶的权势，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也借着主耶稣的大能大权柄，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也不能多分析了，但是我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记得，基督的身份，一方面我们是奴隶，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不是自己的人，连我们的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你不可以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不可以、不应该浪费你的时间，因为那是上帝的时间。今天我们读的诗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万有都是属主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都是神，都是耶稣基督的。他有权柄，因为第一个，他创造万有，既是他造的，他就有权柄管理，这个各位应该能懂吧。我听说尤其在现在这高科技，对不起啊，班门弄斧，完全不懂电脑。他们说在这电脑，有一些美国的朋友，就是你写一些程式啊，申请专利，有真是好倒霉哦，你比别人只是晚了半天，但跟别人的太像，那就不能得到专利。 别人得到了啊，我们会想到说这叫什么智慧财产权，我发明我创造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的。在人间也许可以有这种想法，基督徒没有这种想法。我们所有的，包括你的奖章、你的文章、你生养的儿女、你的灵感，那都是上帝给你的，为要荣神益人，为要跟人一起分享。我在这里也不是批评比尔盖茨的观念哈，我想资本主义都是，那是我脑力体力创造出来，所以是我的。但我们既知万物都是神的脑力体力创造管理的，荣耀都归给主，一切都是主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求主让我们在我们身子上荣耀主。主有权柄管理一切，包括人类的历史和你的时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是他创造而已，而且是他救赎。我曾经跟各位提过，主耶稣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有人把屋顶拆了，然后把一个摊子放下来。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事情，但是主耶稣独具慧眼。有人在聚会的时候，因为人太多进不来，就把屋顶拆了，然后把那个摊子放在耶稣面前。各位，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这五个人非常的野蛮粗鲁，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打扰聚会，比手机响还更叫人讨厌。我讲到说有人在这里聚天花板怎么可以，我也看很多解经书告诉我们说那时候的屋子怎么可以拆。各位，你今天去猜猜看，我不知道怎么拆，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说这么不礼貌的行动怎么可能被容忍。哎呀，我感谢主，我们的主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到他们五个人没有耐心，不等一等，人多求耶稣医治，你等一等嘛，多等一个钟头有什么不可以？你为什么要拆人家的屋顶？你看到他们没有礼貌、野蛮、粗鲁、不尊重别人财产，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我知道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怎么样都要到你这里来得到帮助，而且越快越好，跟我们不一样，越慢越好，对不对？信耶稣越慢越好，奉献主越慢越好，等这个完了那个完了再说，那蒙恩的人越快越好。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各位，你去看医生看牙齿，医生会说你这个牙齿有就这个要做根管治疗，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什么时候你去看医生，医生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医生怎么会说你的罪赦？医生会说你的病好了，或你病不好嘛，怎么会说你的罪赦了？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都是我们没时间讲的哈。一个，病跟罪是有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幸跟罪都有关系，不一定是直接的。有人犯了很多罪，也许他这一生很平安；有人没有犯什么罪，也许他这一生很多艰难。但是如果没有亚当夏娃把我们带到罪恶里面，我们真的是不会有任何的死亡和痛苦。而耶稣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第一个，罪和病有关；第二个，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今天讲耶稣所有的权柄里面，我们特别要提这一个。你知道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旁边的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们要打死他。各位，我说你的罪赦了，你会怎么样？你不会怎么样吗？你根本不觉得你有罪。犹太人说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健忘的话，因为除了神以外谁有权柄赦罪呢？这句话也是真的。各位，权力越大的人越能够赦罪。你今天犯了死罪，很多国家的宪法总统可以特赦。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只有上帝能赦罪。你回想诗篇51篇大卫写的，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里就是说上帝掌管万有，包括乌利亚和乌利亚妻子都是上帝的，所以你犯罪任何一个罪都得罪了上帝，也只有上帝能够赦免这个罪。耶稣告诉我们，耶稣用行一个神迹来告诉我们，他有赦罪的权柄。 甚至我们可不可以再讲一句话，连上帝都不能赦罪？为什么不能？你犯错了赦免，各位，这会怎么样？这会伤害到正义。做错了就应该处罚，赦免跟正义，爱跟正义是有冲突的，所以上帝也不应该赦免，也不能够赦免。以前老总统死的时候有特赦，我就看到有法律学者说不宜用特赦，这是违反正义的，因为这只表示法官的判决不对啊。所以上帝要赦免我们违反他的正义，上帝要处罚我们违反他的慈爱，连上帝都不能赦免人，那怎么办？这是整个启示录，包括启示录第五章后来有一个伟大的赞美，赞美这位被杀的羔羊的理由。其实我们在旧约就知道了，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了，怎么样才能赦免？若不流血，罪不能赦免。赦免听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我原谅你其实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我们通常说我原谅你，只是我不跟你计较了。真的要谈到赦免，谈到饶恕，谈到原谅，哎呦，那有太多的条件了，包括那个罪行要得到补偿，罪恶要得到处罚，犯罪的人要悔改，被伤害的人要船过水无痕，要能够忘怀这些事，这都不是我们人办得到的。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是一千本神学书籍讲到救恩论的事，这是讲十字架救恩的事。但是我们就像启示录第五章的，还有前面很简单的讲吧。耶稣有权柄掌握一切，包括人类的历史。耶稣有权柄让我们知道人活着是干什么。耶稣有这样的智慧，也把这样的权柄智慧给人，因为他创造了万物。还有他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死把我们买赎回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上帝的公义，又成就了上帝的慈爱。他在十字架上死成就了上帝莫大的智慧。所以当那个被杀的羔羊，那是第三个形象了哈，第一个讲到狮子，第二个讲到大卫的根，然后你又没有看到狮子，又没有看到根，你看到一个被杀的羔羊，他拿了那个书，然后整个宇宙就开始有个大合唱，颂赞这位被杀的羔羊，比颂赞前面第四章的颂赞还要更伟大。第四章颂赞，颂赞上帝的创造；第五章的颂赞，第四章创造颂赞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第五章的颂赞从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然后到十一节的天使，然后到十三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物都颂赞做宝座的和羔羊。颂赞什么？颂赞他的死，颂赞他的复活，颂赞他的拯救。那个叫我们生活有意义、有力量、有目标，胜过一切的黑暗、死亡和罪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把你赦罪的权柄、你医治的权柄、你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彰显在我们这些无用的器皿身上，叫我们胜过那黑暗阴间的权势。主，我们感谢你，在马太福音你已经告诉我们，不管阴间的权势有多大，胜不过你宝血买回来的教会，就是你的每一个儿女，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属你的人。为此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